第一句是总结前面的几品，从发起序啊，一直到这个第九品呢，圆满成就，都是世尊为我们介绍啊阿弥陀佛的不思议的成就。这个成就啊，不是为阿弥陀佛自己啊，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啊，阿弥陀佛为菩萨。哪些人是菩萨呢？凡是发心修净土法，发愿在这一生当中求生净土的这个人，就是菩萨。阿弥陀佛48愿呢，就是为他发的，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啊。世尊在大乘经里面给我们介绍的很多啊，阿弥陀佛9圆劫就已经成佛了啊，绝对不是10劫之前呢啊在极乐世界促成佛的。你要这样想呢，那就错了。正如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降生在印度，示现8相成道，绝对不是释迦牟尼佛是个普通修行人啊，真的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成佛了。我们要从这上看呢，那也错会了意思啊。他老人家在《梵王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到娑婆世界来示现作佛，就是像这种8相成道的表演，这一次是第8000次啊。由此可知啊，世尊跟阿弥陀佛一样，9圆劫就已经圆成佛道了。世尊在我们这个世间做了表演，阿弥陀佛呢在极乐世界做表演。在我们这个世界表演呢，是给这个地球上众生看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做这个表演呢，是给净虚空变法界一切有缘众生看的啊。什么叫有缘众生呢？看了之后真心切愿祈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人跟阿弥陀佛就有缘了。阿弥陀佛不仅仅是度娑婆世界众生啊，他是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无一不是平等的度。我们在这里体会到阿弥陀佛智慧德能悲心愿力的广大无际，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啊。我们凡夫 一生不能成就，甚至遇到这个法门往往也当面错过。什么原因呢？心量太小了，与弥陀的心愿呢完全不相应的。这样的人只能够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这一生不能成就，不能往生。真正希求往生的人一定要懂得拓开心量，真的要去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我们像阿弥陀佛一样的真诚，一样的清净，一样的平等，一样的慈悲，把这个大法了介绍给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教呢？不一定用口说口教啊，听的人未必相信。最重要啊，身教。去年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3个月之前预知时至，这身教以身作则。前几天李会长告诉我，最近有一位居士林的灵友也是念佛预知时至往生，头一天告诉他的家亲眷属说他明天早晨5点钟他到极乐世界去，告诉大家不要哭不要悲哀，不是死是到极乐世界去那么到了夜晚3点多钟他就起来了洗澡梳头换衣服，5点钟准时走的这些人都是受持无量寿经汇集本的都是有这么好的瑞相今天我在居士林遇到他的女儿媳妇，他们告诉我弘法的时候有舍利花有舍利，非常欢喜李会长讲这是受持汇集本的证明没有错误这种劝化比我们口说效果大得多所以我们要劝人未往生之前我们要讲给人听，最后我们要表演一桌给人看，别人才肯相信所以自己要有把握在这一生当中肯定往生。那个把握从哪里来呢？我跟同学们说了很多遍我们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这个千万不能疏忽保证书是什么呢？无量寿经汇集本就是保证书佛说阿弥陀经就是保证书 我们每天读诵受持身皆意趣意教不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但古大德常说赞悲九品，说的很多，我讲这部经，我说了一个与古大德不一样的一些话。我认为如果我们把无量寿经上所讲的道理所讲的教诲我们百分之百的做到，肯定是上上品往生啊。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做到，只能做到九成，还有一成做不到啊，就是说你能做到百分之九十，还有百分之十做不到，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中品往生啊。如果你只能做到啊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做不到，那往下减嘛，你就是上品下生。这样的一级一级往下递减，减到最后啊下下品往生，那至少要做到百分之二十啊，百分之八十做不到啊，可以做到百分之二十下下品往生。如果这百分之二十都做不到了，那往生就很难说了，你没有把握了啊，那就全靠临命终时你的运气了，运气好遇到善知识帮助你助念提醒你，也许能往生啊。临命终时缘要是不好，自己没有把握往生啊。我们今天要求的是自己有把握啊，在没有人助念之下，没有人帮助之下，肯定有把握往生，那就一定要身皆意趣依教奉行。这个不能不懂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就是为发愿往生的人啊。我们今天讲啊，以民啊到西方净土接受阿弥陀佛亲自教诲，这个恩德太大了啊。阿舍王子他们这一个团体啊，与五百大长者呀，这是一个小团体啊，这些人志同道合啊，常常在一起共修啊。他们这一次在无量寿法会里面也都来了，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听佛介绍西方世界义正庄严，听到圆满成就啊，生起无量的欢喜心。欢喜的还有表现呢，所谓是沉于中而行于外，感恩的心 自自然然流露出来。这个流露出来，头一个供养，啊，那么他们带了啊净化盖，以这个做供养具，啊，具到佛前做礼。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想学佛要成就，第一个条件恭敬三宝，普贤十愿。头一条教导我们礼敬诸佛，如果这一条都学不到，你在佛门里面呢只是听听而已啊，你得不到真实的利益啊。什么原因呢？不敬三宝，对三宝没有恭敬心呢。我们讲习是属于长期的讲习，所以只有在开讲的第一天啊，由代表们来礼座啊，看到礼节。从第二次之后啊，我们通通免掉了啊，我们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这个就是全变古时候社会状况跟现在不一样。古时候是农业时代，一般人听经在什么时候？都是在秋收之后。现在工商业了，这个过年过节也放假吗？啊，中国从前呢，年节也有假期啊。啊，这个假期从哪一天放起呢？十二月初八，腊八了。啊，腊八这一天放起，放年假，过年了。放到什么时候呢？放到二月二龙抬头啊！你们就想想，这个假期呀、啊、多长？在这个假期当中啊，许许多多这个道场旗舰讲经发挥，为什么？大家有闲，有时间来听经。啊，那么从前交通不方便，寺院里面讲经，听经的人呢都住在寺院里面，啊，出家人呢住在内院，在家人呢住在外院，啊，所以叫讨经单，啊，在这一段时期要把这一部经听完，啊，讨经单的。啊，这个是道场啊，报答坛月，报答施主之恩呐、啊。平常接受施主的财供养，寺院呢，每一年呢，这样有一度发供养，啊，邀请他们来听经。啊，来共同学习。 因为时间长啊，所以礼节呢就隆重，每一堂讲经呢都按照大座仪规来做啊。大座仪规在新加坡我们看不到了，它有唱香赞，有呼钟声记，还要念一段经文啊。时间呢要坐下来，如法的坐下来啊，大概需要40分钟。从前为什么要这么做，它有道理。听经的人，因为他没有事情，这个时候都放假的时候，他很早就到道场来啊。那么法师身坐之后，身坐也入定了。这么长的隆重的礼节，把听众的心都定下来。原来的心是心浮气躁，40分钟下来的时候，他心定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因素呢，是等还没有赶到的人，等到后来的人，所以他有好几层的意思在里面。那我们现在跟那个时候不一样，现在大家都很守时。工商业的时代分秒必争，它会准时到达，我们这些繁文缛节通通省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懂规矩啊。那么经讲完之后，我们念佛做一个简单的回向，都是把我们的礼节缩短到最少。佛法没有定法，佛法是活活泼泼的啊。学佛一定要懂得通权达变啊，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不能不知道啊。但是啊，古时候这些仪规礼节呢不能不懂啊，我们可以不做，但是不能不懂啊。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这几天有贵客到新加坡来访问，敬慧老法师啊，这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他到这边来，我们不能不懂礼节啊。我昨天去听他讲经，我看到他身坐之后啊，没有人去礼拜呀 啊，我赶紧啊去拜他。这是规矩啊，听法不拜法了，那叫什么叫盗法？你没有恭敬心吧？你是来偷盗的，你是来盗法的呀。但是人越多了，每个人都要礼拜的时候，那这个场地就乱了啊。那么大座仪规它有40分钟，大家可以慢慢礼拜。一个拜了走了，接着再来拜，行，他时间长啊，我们现在没那么长的时间呢，所以决定不允许每个人都到前面来拜啊。这个是要懂得全变啊。所以我今天听会长告诉我，他那边讲经结束之后啊，我们要 星期一吧，28号晚上请他到这边来讲一个晚上。28号正好我早晨呢就到澳洲去了。你们同学要懂规矩啊，如果不知道礼拜法师升座之后啊，大家在下面拜啊。那他回到中国去之后培训班没有什么规矩都不懂，那我们就很难为情了啊。所以居士们不要拜啊，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代表，这样就好啊。这个两排两排两边顶礼三拜啊，然后再退回你的座位啊。这是他身坐之后就应该拜。这说到的居到佛前做礼呀啊，希望大家要懂得。那么我们自己在外面讲经啊，重实质不重这些形式就好啊。因为这个大作仪规呀很繁杂，有很多人现代的人如果看到这种仪规呀，他兴趣就没有，他不来听，那太啰嗦了啊，听经的兴趣没有了。一定要懂得现代人的心理啊。那么外面来的老法师我们一定要尊重啊。这个最低限度头一次讲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啊这些礼节啊，不能够疏忽这些礼节啊，不能够疏忽。那么其次我要奉劝我们培训班的同学，第五届6月30号举行毕业典礼。过去我们在学校念书有一句啊，现在人叫顺口溜啊，毕业就是失业。那你们毕业之后呢，是不是就失业了？要知道我们到这个世间来目的何在，意义何在。如果你们在这边培训了这几个月啊，这半年了，能够把这两桩事情搞清楚啊，你们没有白来啊。要知道人生的目的呀，我到这个世间来，世间来干什么的呀？如果没有目标啊，那就真的叫醉生梦死，白来一场。啊，那么人到底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一切众生在六道轮回是来酬偿业报的啊。这是什么？这说的是事实真相。你到这个世间来是为什么？你过去是造的因，这一世来受果报；过去是造的善因，你来享福；过去是造的恶因呢，那你来受罪。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呢，这是佛对一般大众所说的。 为什么会有轮回的现象，这佛说明白了。因此我们不能不接受教育，接受教育那就不一样。就像《了凡四训》里头云谷大师所说的啊，虽有命运呢，命运可以改造啊。啊，那我们就懂得人生的目的呀，是要来改造命运的。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命运改造过来？改造的成效如何？这个很重要啊。尤其学佛之后啊，我们的目的改恶为善啊，改迷为悟啊，改凡为圣，这是我们的目标啊。啊，人生的意义何在？意义是与一切众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每一天跟一切众生快快乐乐的生活，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互助。他们不懂，我懂啊，所以我要先礼敬他，我要先爱护他，我要先帮助他，教化一切众生啊。学菩萨行，行菩萨道，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这一生生活得非常有意义啊，非常有价值。诸位同学在这个培训班期间，至少要把这一段事情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我们的目的意义如何落实，这不是一句空话，要怎样落实啊？那你就要考虑毕业之后啊到哪里去，哪里去的方向没有一定，但是有一个原则决定不能够改变的，那就是奖金的机会。哪个地方啊有奖金的机缘，我们就到哪里去，没有奖金的机缘不能去啊。为什么呢？我们学了之后这套方法你学会，学会之后要在讲台上千锤百炼呐，特别是最初的十年，因为最初十年是扎根呐，你要在讲台上讲十年，你的根才稳固啊，你才能够做到不退转。你要没有十年，当然最低限度一个星期讲一次啊，如果能够一个星期讲三次最好啊，这个样子啊你能够去讲五年，五年之后呢那就应该每一天讲一次，你才能够深入经藏，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啊。啊，无论在行门解门你才能保得住啊，所以哪个地方提供我们奖金的机会，我们就要在哪个地方住啊，千万不要迷信了，我们要追随净空法师，跟净空法师那就错了。 啊，你跟着我，我没有机，没有那么多机会跟帮助你上讲台，那怎么办？啊，何况我无论在哪里讲经，啊，我们现在最重视的是录像，啊，是做光碟流通，这个比网络传播还要重要。啊，这一些光碟，你们同学决定都可以拿到的。啊，我们做出光碟，你们同学是第一优先。啊，这些东西提供大家做参考。啊，帮助大家破除疑惑，啊，断疑生信，啊，真正成就，那是你们锲而不舍、认真努力在讲台上锻炼，啊，所以能够留在新加坡当然好，啊。底下正在筹备呀，第六届，啊，你们可以帮助第六届的同学，啊，可以在这里担任助教，啊，一方面，马来西亚的净宗学会，我知道有30多所，他们常常邀请你们去讲经，练习讲经的大好机缘啊。那么下半年我现在正在想方法，啊，希望其他国家地区也都能够邀请你们学弘法，同样讲义不精，啊，很难呐，啊。啊，你说这一部阿弥陀经，啊，这一遍讲完了，再从在这一个地方讲第二遍，人家就不来听了，这个我已经听过了，第二遍就不想来了，啊，再说是这个法师不怎么样，就会讲一部，我们都要忍受，啊，确实是如此，啊，那怎么样呢？我们这一部经还是不断地讲，讲10遍，讲20遍，讲100遍，讲200遍，最后大彻大悟，悟了之后啊，事出世间法全都通达了，这个是教下开悟的不二法门呐，啊。我们不能疏忽华严班，我这一次感触也很深。啊，华严班开讲满3年了，啊，我们还做了一个聚会。我问一问同学，讲了多少了？啊，你们告诉我，第3卷，3年讲3卷。这80卷华严不是要讲80年吗？那再加上40华严，不就讲100年了吗？啊，120年了，那这还得了吗？这不行啊！所以，我这几天在想，华严经要重讲，啊，不能讲得这么详细。现在这个讲经的方法是什么呢？每一句经文呢是作文题目啊，佛出了这个题目啊，我每一次在台上做作文呐，啊，这个时间太长，我计划的是3年，啊，3年当中啊讲。这个每一年呢讲300天，啊，一年360天， 我每一年讲300天，每一天讲4个小时，这样3年呢，总共有3600个小时，这很合理啊！3600个小时，我把这个经完成。我在什么地方讲？我要在摄影棚里面讲，啊，在录影室里头讲。如果不用这个方法，《华严经》要讲圆满呢，我看是遥遥无期啊，太渺茫了。啊，3年能把华严完成，那么你们同学们找我的，啊，要我讲法华，要我讲楞严都行。啊，但是我还是希望在这个摄影棚里面讲。就今天李会长与我见面，主要就是谈这个问题。啊，居士林现在在整修，啊，在扩建，把现在的5楼再加2层，啊，建到7楼。那么将来7楼是讲堂，就在讲堂里面画一个区地，这个区域啊，做摄影棚。啊，我今天看这个图上的位置啊，很好。啊，也很大，比我香港的摄影棚还要大，啊，很理想。但是我算算时间呢，至少要2年半呐，他那个大楼2年半才能完工啊，啊，那么这时，啊，等到完工，我们在那边开讲。没完工之前，我们要找其他的这个有这些高科技设备的。我们要先做，一定要抓紧时间，要抓紧机缘，啊，我们要把佛法不但是弘传全世界，我们要把佛法保存下来，啊，所以希望同学们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明了。自己想想，这个戒业之后应该怎样去做法？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真正报佛恩的具体表现，也是我们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的具体落实了。啊，我们用这个心愿供佛，啊，用这种心愿，啊，等落实心愿，才真正能布施一切众生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在这一品经里面注解啊之中啊，也教我们。啊，也给我们2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希望我们效法阿舍王子，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要像他们一样的，真正觉悟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这个机会不是常常遇到的，遇到一定要珍惜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今天我也听亲人告诉我说，有一些啊，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做得很好，啊，发大财的，以后学佛了，学佛现在呀，事业衰败了，公司倒闭了，啊， 所以他们看到这学佛不灵啊，不学佛的时候好啊，学佛的时候坏了、啊。